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2020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两党初选最后翻牌的阶段了。民进党初选电视政见的辩论周六登场，蔡英文与赖清德正面交锋。在此之前，台独大佬联署登报逼宫，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连续两个周末挥军北上，在台北还有宜师花东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蔡英文的连任之路究竟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关键点？今晚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健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一位是在纽约的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透过视讯参加我们今晚讨论，欢迎两位来宾。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讨论这个初选的电视政见会之前，我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台独的大佬们再次登报逼宫哦？这一回的喊话好像更加的直接了，他们要蔡英文是为了拯救台湾，全民团结，要让位给赖清德，以国母之尊从事国际外交。不晓得您怎么看独派大佬们这样的一个呼吁呢？严建发教授，
对，我是自始至终我认为说，台湾人一般比较缺的就是耐心，改革没那么容易啊。那改革需要勇气，然后需要时间。蔡英文总统毕竟才执政三年多，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尤其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包括年金改革，尤其年金改革。那过去马总统不敢做的，他做了。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民进党要承担的。那像经济方面的这个下滑，刚开始没错，是要归罪这个中国方面在陆生陆客以及这些过去的这些经济上连带给予这个紧缩，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随着这个国际形势转变，随着很多南向政策啦，包括对内投资也慢慢起来了，现在台湾的经济并不差，只是可能分配上还是慢了一点，但这个东西都需要点时间了。所以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讲，在从绿营的利益来看，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我觉得蔡总统他并没有其他犯的大错，他并没有个人操守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时间跟耐心了。所以我觉得大佬们当然可以提建议，但不能说不听他的建议就要把他拉下来。我觉得这方面我个人是无法认同。所以叫我来评这个蔡跟赖之间呢，坦白说
有点尴尬，
我很尴尬。但是因为我必须讲清楚我的立场，就是我认为临阵换将兵之大忌。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教授，就像刚才这个严教授说，现在这个民进党党内啊，究竟要这个陷入所谓的英德之争了，要支持蔡英文还是要支持这个赖清德，现在是面临两难，加上了这个台独大佬的逼宫，讲得很明白，是希望这个蔡英文用国母之尊让位给赖清德，赖清德是他的前行政院长，所以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是非常的尴尬，跟这个陷入所谓的民进党初选的割喉战啊。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周六刚登场的民进党初选电视辩论政见会，你也有看啊。那么蔡英文跟赖清德在电视上是同台表达他们的政见，包括了这个蔡英文说现在房子盖了一半应该让改革做完，那么赖清德则是说这个要壮大台湾，用他这个前行政院长自治来阐述他的政见。你怎么看现在民进党陷入这样的英德之争？
对，我对2020的这个台湾大选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因为台湾不仅是有这个蓝绿两大阵营的这个对立，那么在蓝营那边还有很浓的亲共亲中的这个情绪，而且一些亲共亲中的所谓候选人还在领先，声势领先啊，操纵民粹。那么在民进党内部又出现了分歧啊，本土派不团结，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地方。因为这个纵观最近的世界各国，都是这个反共抗中的力量，它基本上政党和候选人会获胜，少数呢会落败。但台湾的情况尤其特殊，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又内部有这么多的分歧。那么在民进党的内部呢，我看到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的这个政见会，那么双方的表现呢，说半斤八两，五十五十。这个赖清德主要是在讲他未来的政见要做什么，但蔡英文主要在讲他的政绩做了什么。
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蔡英文呢，我刚才基本赞同严建发教授的说法，因为蔡英文教这个前两年搞改革，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啃硬骨头的。那么现在实际上进入了收成期，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一年和半年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交和内政都很有起色。苏贞昌内阁这个很有效率，迅速的推动内政，然后以这个苏家权，这次我也见到了苏家权，也接见了我们民运代表团。那么他这个在最近也推广了通过了很多，加快通过很多法律，尤其是这个反渗透啊、反颠覆啊、针对这个一些退伍的人不能够到中国去任职，或者是说两岸条例将来的政治协议要纳入这个立法院的审议和全民公投，就门槛更高，来保护台湾的这个民主和主权，这些都是可以可圈可点。而蔡英文呢，在拉台美台关系方面，在国际增加国际能见度方面也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这些政绩啊有目共睹，可圈可点。在这样的时候，的确是两军交战了啊，不能够这个阵前换将，因为中共对台湾是已经迫在眉睫，短兵相接，可以说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那就先是网络上的进攻，网军、水军、五毛党这个淹没台湾，然后制造假新闻混乱。去年那个民进党的挫败了，其中之一就是中共的这个大规模的渗透，那明年可能尤其甚。那么我理解这个台湾大佬这些声明呢，台湾大佬有的我还是跟他们有很友好的关系。台湾各界我发现呢，台湾的绿营的这个独派大佬呢，基本上都支持蔡英德，反对我这个蔡英文。那么但是我接触了年轻人的这个中间，非常多的朋友都向我表达支持蔡英文，说蔡英文更面向21世纪，更面向网络世纪，一世代这个青年。那么就台独大佬有他们的这个担心或者路线上的纷争，但是也有他们的情绪所在啊，比如说这个蔡英文政府开始用老蓝蓝，让他们非常的不满啊，就是老的蓝营的或者是这个蓝人，让他们不满，是绿营中的很多人才没有得到适当的发挥用场，说这一点有个人的情绪化。另外郭宽敏先生呢，我跟他算是也是认识的朋友，他实际上这个现在说这个要这个有点调侃的意味，叫蔡英文这个让位当国母，就跟他以前2012年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台湾还不能又出现穿裙子的总统，道理是说这个穿裙子的女人不能当三军统帅，这个说法就跟这个21世纪啊是脱节的，不是一个现代的说法。但郭宽敏先生是个好人，所有的独派这些朋友啊都是好人，这个统派也好，独派也好，本土派也好，台派也好啊，这里面很多是顾台湾的。那么但是在这个这有些是个人的一些见解哈，但整体宏观上来觉得，我觉得民进党需要稳住，需要团结，蔡英文继续执政对民进党还是有利的，赢得明年的大选也会相对有利。当然如果这两人谁出现来说，那么这个民进党都应该团结。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就顺着陈破空先生这个话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是不是现在民进党内这个支持蔡英文跟支持赖清德的这两派的支持者吧，这样说有年龄之分呢？就是说在民进党内比较支持独派的大佬们，年长辈一代的是比较支持赖清德，然后年轻一代的这样这天然独世代或太阳花世代是支持蔡英文，真的有这样子的分别吗？还有刚才陈破空先生特别提到说，这个台独大佬们这样的一个呼吁，包括用这个国母之尊这样的说法，要让位给年轻的男孩子赖清德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好像太封建了？这样的说法能够普遍的被台湾民众选民接受，或是说有说服力吗？严建发教授，您的看法？
第二个回答就是叫国母啊，因为赖清德跟蔡英文年纪没差两三岁，这个说法是怪怪的哈，而且蛮封建的一个说法。
是，
另外，至于说台独大佬，是不是老的就支持赖清德？
恐怕也，
我看海外的这些台独大佬，他们也都表态了支持蔡英文，所以各有各的这个支持群呐。那南部我知道很多是不喜欢蔡英文，因为可能就是一种心情跟感情的距离。但是有些人把去年九合一归罪在蔡英文，我觉得也不公平。因为如果你这样讲，那基隆市跟桃园市获胜，那是不是蔡英文的功劳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中央执政的问题没有错，但是更多是地方自己执政的这些失策的地方，或者这在选举战略上疏忽的地方，我觉得不能够把责任全部归给蔡英文。我觉得看蔡英文应该看全面的，而且就像刚刚破空兄所讲的，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他在回升了，包括经济也慢慢在转变了啊，各方面南向政策也慢慢有些成果，还有其他方面也年金方面也在处理了，所以我觉得用太简单的方式分不够好。不过 就当时就九合一选完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觉得说那换人做做看，可是我刚讲的有些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我觉得在某些部分台湾人普遍还是比较缺乏耐性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给蔡英文更多的时间，更何况他也是会有全面性的战略布局，今天国际社会大家肯定就表示人家有看到他做一些事情，好，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让世界来或者大家来公平的地方。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接下来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我将请教在纽约的陈破公先生，因为礼拜六昨天的这一场蔡英文和赖清德的电视政见辩论会在台湾媒体是现场直播的，那当然有很多 VOA 在大陆的网友们也翻墙来看了这场这个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会，那么就有这个大陆的网友就评论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赖清德其实是蔡英文的前行政院长，他们之前是上司跟下属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在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运作当中呢，他们可以在民进党内进行君子之争，并且在电视上面这样子风度翩翩的进行所谓的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会，但就有网友说哪一天要是能看到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在电视上进行这样的直播政见辩论的话，中共才有一丝的希望。你怎么看大陆网友这样的对民进党之内的这个初选做这样的一个评论呢？陈破公先生，
的确是这样。对台湾来说，民主已经是一个常态，他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当这个大选或者党内初选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台湾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新奇，因为对台湾的这个民主是质和量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是有和无的问题。就中国还没有民主，13亿人民仍然没有知情权、监督权和选举权。事实上，如果按照国际政治学来说，主权在民的话，台湾人民反而有主权，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支配国家的这个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中国人民13亿却没有主权，因为主权旁落，他们在精神上亡国，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支配权，就跟这个贸易谈判、贸易战，他们都没法插上话。那台湾人民可以插上话，所以台湾的每一种民主形态，包括这样的政见发表会，对中国都是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要封锁互联网的原因。如果互联网开放，让中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的话，那么反过来要求中共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有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这个辩论，或者说经济上不能吃大锅饭搞市场经济，政治上也不能吃大锅饭要搞多党制，那么中共就会觉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中共始终把他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最高利益，这是他跟人民对立的地方。所以这跟台湾的社会是巨大的差距。
也许有一天可以看到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的辩论。好，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当然这一次在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大家都很关切啊，都是觉得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保卫战啊，可是也有人说这个在背后呢其实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势力在暗中操控，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是说背后较劲是有这个味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很挺现在目前的执政党，但是简单化约说他支持民进党也不大好，他是说支持目前的这个政策。那现在比较令人担忧就是国民党他因为他又像希望走民主自由路线，可是他又要跟中国同意，可这个被同意的对象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往极权主义走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上变得是很尴尬，就是他夹在中间，他希望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可是问题是顺的故意，逆的少意，在这个方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才会发现说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年让国民党拿到政权的话，我想整个局势会有一些很难预测的地方，因为他必须要跟中国表态，要跟他签署某一些包括和平协议，可是他又必须跟美国表态，更困难，更尴尬。老是蔡英文如果是当选的话就很清楚，不选择就非常清楚。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陈破空先生，就是您刚刚说对于这个明年的大选呢忧心忡忡，那么您觉得明年的大选呢如果一翻牌，是不是就是等于美中台关系要就是整个都清楚了呢？您的看法？
在这个因为台湾的这个2300万民众在投票的时候，他们要考虑哈，他们这个不只是眼前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生计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整个的大背景，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为背景的台湾选举。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中使出了很多的手段，网攻啊，渗透、颠覆、假新闻满天，说这个这个、可以说在侧面给民进党造成了重创，这也是那个亲中亲共势力大涨。那么也我们也现在看到两边的政党，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调子不同，在表达中国台湾问题的时候，两边的候选人也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反共抗中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民进党或者蔡英文政府在表达。那么国民党政府呢的语言不详，似乎呢这个不想得罪中共。中共方面对明年的这个大选，我的观察，他是志在必得，他这个又押宝几个候选人，不是一个，他觉得最初看好的柯文哲，他觉得有点滑头，不见得保险。说后来看到这个属于民粹主义而起的韩国瑜，他比较押宝，但是觉得还不完全保险，因为韩国瑜还有一些基层的支持者。那么他们有这个几乎是中共叫他长期培养的红顶商人郭台铭又出来出马竞选，说是这个马祖头目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头目，共产党头目，说出来竞选就是第一，中共的第一押宝是郭台铭，第二押宝是韩国瑜，第三押宝才是柯文哲。说中共这样的一个系列押宝给台湾可以说构成很大的这个威胁。如果说明年的选举啊那个翻盘，这个蓝营或者是亲共亲中的这些领导人上来的话，我想这个台湾内外的政策像非常的危险。但是如果是这些蓝营或者是这些被称为统派的这些候选人上来，如果是急剧跟中共走近，那我想这个在美台关系会发生那个巨震，在这样的震动的情况下，整个国际格局会变化，我想未必对台湾有利。其实目前的台湾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比如说新南向政策，很多的台商回流，很多的台商去了东南亚国家，那么回流3000-5000，我想已经在贸易战受益的台湾，如果又再次卷入中国的经济圈，有可能啊政治圈的话，有可能给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好的，感谢陈破宏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友，很快选五位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以简单的30秒做一个下半场的总结。Chris 王这位网友他说，在大陆有许多人希望大陆和台湾统一，其实台湾政府是否可以要求大陆先民主化，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两岸再统一，这样可以争取大陆民众，又可以促使大陆的民主化，是一箭双雕。下一位 T Jerry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国民党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去因为错误的姑息政策，将中华民国在整个中国大陆都给丢失了，现在中华民国只剩下台澎金马地区，但是让人惋惜的是，国民党到现在还不吸取历史教训，还想走亲共的路线。那么他希望人民能够看清楚真相，2020需要支持蔡英文总统，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和赖清德的理念和观点其实十分接近，很难够分出所谓的高下，作为民进党支持者应该平静地看待两个人的初选之争，不应该加入对立和撕裂当中。甘蝶这位网友说，丧失了台湾民意支持的蔡英文政府和民进党再设立内任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支持这样一个台独政权又能产生什么效果？在民意争夺战上，民进党和美国输了。亩产9000万这位网友说，台湾这个时候是个契机，要抓住这个机遇，全力的加强和美国的合作，拓展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多参与，来争取国际的地位，相信美国也会全力配合的。请两位来宾简单的进行30秒总结，先请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
刚才网友提到说是希望这个台湾提出民主化，这个如果是统一的话，当然这是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关于统独问题，两岸有不同的可能民意。但是如果说将来两岸都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不管以什么形式，我想都会皆大欢喜。那么蔡英文总统提出的7点声明，每一点都提到了大陆的民主化，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其中就暗含了大陆民主化的两岸很多问题都可以谈。
嗯哼，好的，感谢陈伯光先生。严建发教授，
当然台湾我想乐意当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模范或者一个灯塔，但是把中国民主化的担子放在台湾恐怕过重了。我觉得整个改革或者还是要从内部起，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在60-30年之后应该学习孙中山的想法，一定要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组织力量把中国共产党推翻掉，没有的话我觉得光在讨论是讨论不出来的。中国它现在包括在武器的精进，包括对建人脸辨识的这个一些 AI 的这个操纵，我觉得已经不是用谈能谈出来，用台湾来做示范，这些都太虚弱了啊！我觉得行动，而且甚至不需要必要的这武装力量啊， 从中国内部起，否则我看还是很难来应付现在的共产党。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讨论。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先跟中广新闻网的朋友们说再见了，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以及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节目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有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贸易战让反对者晋升，是否助习近平定于一尊，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